曾经有一个人呢，他走进一个雕刻家的那个展览室，他走进，他看到里面呢，这个雕刻家的展览室里面呢，有很多的塑像，种种的塑像，雕刻出来的塑像都有了。他看到有一个塑像是特别奇怪的，那个雕刻家的塑像里面呢，大英雄也有啊，天使也有啊，怎么样的塑像呢？他的雕刻，可是就是有一个很奇怪的塑像，那个塑像呢是一个天使的塑像，可是呢这个天使的翅膀呢不是雕在他的肩膀上的，那你们看过吗？西方的天使啊都有翅膀的，有翅膀。那这个雕刻家雕刻的这个塑像很奇怪，这个翅膀的他雕在他的脚底的，那个就是那个翅膀就在他的脚底，那个天使的脚底。然后他就很好奇，他就问那个雕刻家，你这个塑像为什么这样奇怪的呢？为什么这个天使的翅膀是长在脚底的呢？这个天使叫什么名字？这雕刻家说，这天使的名字叫做机会。那为什么他的翅膀长在脚底呢？因为他是人们很容易错过的，他一到，因为你不留着他，你不掌握着他，他就飞走了。那么这是一个雕刻家要给这个诗人传达的讯息，生命的机会就是那么样，你一个不小心，你没有带着他，没有掌握他，他就飞走了。那今天在这个大年初一的早晨，我要跟大家讲解的一个课题就是直接跟这个机会有关的。不管你怎么祝福自己，祝福对方，万事如意，吉祥如意等等，如果你懂得掌握生命的机会，那你真的就能够如你所愿的，愿我的生命吉祥如意，愿我能够战胜自己，愿我能够得到真正的快乐。可是如果你不懂得掌握生命的机会，那纵然你真的有这种善业成熟，纵然你真的是会吉祥如意，有什么好运来头来到的时候，可是你不会掌握，你不会把握，他就会溜走了，就会错过了。没关系，就给他在这里吧，没有关系的，大家专心听法。我们在这里讲法的时候，整体的磁场很好的，大家不要受影响啊，没有什么，就给他这样子，不吵不到我们。当我们大家都带着善心的时候，他就在我们的善心的磁场的包围之下，对他有好处。我们在这里要把我们所讲的法，我们讲的宽容慈悲一定要活出来。就在这个孩子他面对困苦的时候，我们没有排斥他，就让他留着。如果我们真的有心要学法的话，这一点小小的声音算得了什么？当我们专心听法的时候，我们是不受干扰的。就在这个时刻，我们就要把法活出来。不要担心，你们专心听法，我们大家都不受影响，讲的人不受影响，听的人也不会受影响，专心的在法。那么在还没有讲这个题目，这个题目就是意识契机，怎么样的依到时机。时机是我们生命里面很重要的东西。如果你知道中国人的智慧，很重要的一本易经，整本易经所讲的基本上就是这个时机、时间、方位。那么我们佛陀有没有讲呢？那我们研究一下。在还没有讲之前呢，我给大家念诵一首诗。这首诗的名字叫做怎不易时契机，怎样不能够依到时间和时机。契机就是契，就是契合的契，人与人相应不相应，你跟你的时机相应不相应，这样的意思。为何不易时？当时因有限，忍耐不住，厚积的心僵硬不灵。为何总得机？当实力全面，忍耐无限，待机的心清明灵敏。为何不易时？ 只因自现某种功业，不能随缘终极，怎能不弃机？当空悲无助，一心本愿，深广偏救苦实力因，怎能不一时？时时处处一切都是法，苦难生全时处召唤。不要我后时，我是一切善法原现，时机也受我限。法总弃其机，因法空无我，无边无限，何时缘成法，法就现。舍我作法时，明空性无助，随苦生悲，随弃施法力，现真慧。那听起来当然深了，要解释。第一是为何不遇时？为什么我们遇不到对的时间呢？很多人常常埋怨自己的生命，看到人家成功，看到人家顺利，我们才埋怨，哎呀，为什么天不给我这个机会呢？总是把机会献给别人。为什么他总是有幸福的机会，总是有发财的机会，总是有修行成就的机会，为什么我没有？人们都在问为什么，我们要不然就是时间不对，偏偏到你买股票的时候呢，就是那个股票市场掉，偏偏人家买股票的时候呢，市场就上，为什么呢？我们的人们常常，人们都问这种问题，天不许我也。那个周瑜，三国演义的周瑜也讲，为什么我将聪明偏偏要遇到一个诸葛亮呢？啊，他也问为什么我不遇时啊，看他为什么不遇时呢？这首诗怎么讲的？当时因有限，时因是什么？实实在在的因， real cause， 你的因有多少？因我们很注重因果的，因我们的实实在在的因足够吗？如果我们实实在在的因有限，就是不足够，那么我们很难，时机是很难找上你的。忍耐不住，你在那边忍，你拼拼拼拼拼，结果忍耐不住，不能够到最后一个关头，不能够继续完成它，到半途最后最后的关头你作废了，那忍耐不住。纵然你有很强的很雄厚的实力，那个因很足够，可是你不能够完成最后一步，你不能完成，你也就等于有时机，也等于没有时机。后机的心，心等候时机的心，僵硬不灵。心如果僵硬不灵，时机来的时候你会错过，你看不到时机来。为何总得机？为何总是得到机会呢？当实力全面，忍耐无限。当你的实力，你真正那个因，那个实力很够的时候，你有种种的力量，种种的实力的时候，他的力量是很强的。当实力全面呢，忍耐无限呢，忍耐力很强呢。很多时候你忍耐忍得过的时候，有些时候那个机会来临，很多时候在很艰苦的时候，其实那就是机会，只是春天要来之前还要来冬天，那么你耐不过冬天，你就得不到春天。所以你会发现到很多人半途而废的人，他错过很多生命的机会，可是如果你耐得住，他就会过去，真正的好的机会就来了，春天的播种的机会就来了，可是你要耐得过。那么实力全面，你的实力要强，你这个不能做，那个不能做，这边不能，那边不能，当然很多机会就错过了。你能够耐一耐，很多东西生命里面很多地方都是机会，真的你耐得住。比如说我要说的，我喜欢说，如果从修行人的角度来看，我的例子都是修行人的例子。有些人说喜马拉雅山的风水特别好，那边是出产大修行家的风水，当然这个你们可以相信风水不相信风水，可是地理是有关系，有一些环境就是特别的刻苦，可是它会磨出人里面的潜质。可是如果你耐不住的话如果讲风水的话，那你就承担不起那个好风水，因为你耐不过，你苦不了，一个例子。那么在其他方面，我相信在商场上，在事业上各方面，你们也有这样的例子，那么这方面的例子你们自己会想的更多。我们出家人都想来想去还是出家人的例子。那么实力全面，忍耐无限呢，待机待捕那个机会的心很清明很灵敏， 你时时活在现在，时时刻刻保持心警觉的时候，你会发现到生命里面有很多很多的机会的啊。等一下我们再讲入修行的机会，嗯。那么你们做生意的机会要自己去想啊。我们不会做生意，不会。为何不易时？只因自限某种工业不能随缘终极，只因自己限制，我只要做这个，我不要做那个。因缘改变的时候不会变啊，这样的人呢，他会错过很多生命的机会。当现在时机来的是什么？你不懂得时机改变，你不懂得时机改变了，你还是硬硬要，我还是要照我的路走，不行的。就像我们好生意的例子，我也有一个，就像以前美国那个 Ford 的汽车。Ford 汽车开始的时候，古时候你看美国电影那种 Ford 汽车都是一种款式的，黑黑的那种，都是一种颜色，黑黑色那种，四四方方这样子的。可是当时代改变了，人们要求一点更好的东西的时候啊，外国日本的汽车来的时候比较多变化了，他不改，我们不改，我们就是一种款，反正那个老板是讲车子是拿来用的，可以走就好了，少欲知足。可是那个时机改变了，人们的要求不同了，他不能够变，结果一下子就错过了一些事情。所以如果他没有这种强硬的坚持，反正嘛，如果你做生意的人只想要赚钱嘛，对不对？只要如法的，因为伤害到别人能够赚到钱，那就好了，对不对？那么生命里面东西，如果你的目的很清楚，你知道你的目的是好的，那么达到目的清净，没有罪过，没有错误的方法达到目的，那不是很好了吗？可是如果心僵硬的人，他不只是要达到目的，他还要跟着自己僵硬的思维，我要这样，我要那样，我的祖先是这样，我喜欢，我最喜欢的是这样。然后尤其是现在如果那种做专门依靠顾客的那种生意的人，那你讲我不管，我要这样子做生意。可是你没有想，反正顾客要嘛，只要是合理的，你满足了顾客的要求，可能你就可以做到他的生意。可是你想不管我要做什么，我要做啊，那你就那个不能够随缘。终极是什么？中道的极点，不是偏极，不是极，终极是中道的极点，在合理的情形下，我们发挥到最好。好，我们讲做功德也好，有些人做功德的方式是我爱怎么做就怎么做，我要怎么布施怎么布施，也不管到底你需要吗？适合吗？相应吗？契机吗？有用吗？会带来好处吗？他讲我要做，所以他们的这样子做功德的方式呢，就是不契机的，我爱怎么做就怎么做，我不管你需要不需要。可是如果是懂得契机的人呢，他会想啊，他会很清楚啊，这个时候商家需要什么，外面的人有遇到什么需要，你不会给人家一大堆，如果现在有雪中送炭的需要，你不会忙着去苦那个锦上添花啊，你会知道，因为一个同样的东西，如果你放在锦上添花那边和放在雪中送炭那边，功德就差别很大。如果你准准的在那个最重要的地方、最需要的地方，你放上去，它力量就很大。啊，如果你的行善的，你要累积很多的功德，可是你的功德你会想啊，要看那个因缘啊，你懂得掌握因缘的话，它的力量就很好。每一次你做什么东西都是恰恰好。你给人家东西也是恰恰好，你给人家的帮助也是恰恰好，你伸出的助手也是恰恰好，你每一个布施也是恰恰好，那么将来你得到的果报都是恰恰好的果报，在你最需要的时候它就出现，而不是在你饿的时候你就没有了，没得吃，在你很多时候哇来了一大堆吃都吃不完啊，对不对？在你真正需要一个医生出现在你面前的时候，医生不出现，在你不需要的时候呢，一大堆人来给你送一些营养品啊，也好了什么，可是在真正关键的时候就没有了啊。这种东西就是为什么的福报也是来得很不相应呢？如果我们一个行善的人常常契机看需要我们去做的话，以后你的福报成熟也会很契机的，很相应。所以我们要做什么事业都好，从行善也好，累积善因也好，在做什么都好，我们要想时机对不对啊，时机变化的时候你要会变，你时机变化了你不会变，你还是坚持你的老款啊，还是坚持你要做的，你只想你要做，我爱做什么我做什么，而没有想这个时机适合不适合，契机不契机。如果你做的是契机的话呢，那你就可以因缘什么机会来到面前你都会把握，你不会错过这个机会来，这个你不要，这个你要那一个，等到那个机会来的时候你不要那个你要这个啊，那你一生中都找不到机会， 总是不断的在追求，总是不断的失落，这点要明白。怎能不弃机？当空悲无助，一心本愿生广偏，救苦实力因。当你的心带着安住在无我，空代表无我，悲代表慈悲爱心，无助代表不执着。当你怀着一个无私又慈悲又不执着的心，你一条心专注在你的心愿上，本愿，那么每个人的本愿，基本作为佛教徒的本愿就是要灭苦，要度苦，自己要体证四圣第八正道，要灭苦，要度苦。所以你一条心，你要得到真正可靠安稳的快乐，那你这很坚定，你不忘记你的目标，然后你的心无我，带着慈悲不执着的时候，那么你累计功德的机会，你提升生命的机会就来了。为什么呢？世间有什么，我们看什么叫做工业，如果在世间来讲，你们觉得赚钱就是工业，对不对？为什么呢？因为你相信赚到很多的钱会带给你很多的这个快乐，或者是某一方面的事业上的成就，你觉得那个很好，你追求它。基本上你问你自己的心，不管你做什么，不管每一个人从什么，从政治家到一个强盗，宗教家、出家人、在家人，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种共同的追求的，只是有些是他们忘记了，其实心里面每个人都要的是快乐不要苦，对不对？我们都要快乐不要苦，我们都希望得到快乐，所以这个实在是真正的原因。那么你要快乐，你要种下快乐的因，你要种下带给自己快乐的因，你要种下带给别人快乐的因啊！如果你一明白这个的话，帮助别人解除痛苦，种下帮助别人解除痛苦的因，你一记住这个是要点的话呢，那就容易了。这个世界哪里没有苦？哪一个人没有苦？哪一个人群没有苦？那么只要有苦在的地方，就有机会，就有提升生命的机会，就有种下离苦得乐的机会。很简单的道理，自己的苦也是机会，别人的苦也是机会。自己的苦很简单，你就在自己的苦升起的时候，用法的力量让自己战胜自己的苦，那你就给自己种下了得到快乐的因缘。所以自己的苦就是灭苦的机会，而别人的苦也种下了，也让你种下了灭苦的机会。为什么呢？你看到别人苦的时候，你祝福他，这是最低限度能够做到的，最低限度就是给他祝福，因为你没有苦。不只是如此，你如果能够伸出助手，或者给他一份鼓励，或者是真的在物质上，在关键的因缘上扶他一把，那你实在是帮他解除苦。那当你帮他解除苦的时候，你实在是给自己种下解除苦得到快乐的因缘。所以只要有苦的地方，就有机会，就有提升自己的机会，不管那个苦是别人的苦还是自己的苦。所以怎么能够讲没有机会呢？生命没有一个地方不是机会，没有一个地方没有机会，那就很明白了。深广偏救苦实力，让那个救苦的力量、自己的能力、自己的因缘加深、加广、加偏，广更透彻。不要只限制于自己，不只是自己，自己的苦我们也关心，别人的苦我们也关心，加深加广。怎能不易时？怎能不易到时机呢？时时处处一切都是法，一切都告诉了我们自然界的法则。自然界的法则实在是无处无处不在，你看到和没看到而已。时时处处，真的像现在我们儿童班，我们给孩子们的一个训练就是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我们要他们讲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的故事， 有一回我们带大家去上那个基督山的时候，就在基督山我们问他们问题，很多很多都答得出来。因为开始我们教他什么因缘促成这个树的成长，他会讲啊，这是种子、太阳、水分、泥土，而且要响应，要种到对的地方等等，要有人去种。从地面上一个口水，我们问他，哎，这个口水的因缘是什么？啊，这个口水啊，当然是有一个人啊，什么他的口有口啊，有口水啊，不好受，他要吐出来，他因为什么功德心，就在路中间这样子吐了口水。但那些因缘，然后因缘灭呢，很简单啊，下了雨，那个口水冲走了，那个因缘就改变了。那个树如果遇到一个人要来砍树，那砍一砍，那个树就因缘就灭了。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一个很简单的道理，从很简单的，不要讲三世因缘，就从很基本的地方讲起，那么随处你一看到的东西，其实它都是一种因缘在演变，都有它的无常性，都有它的不圆满性，都有它的空性，它的无我性，包括自己的感受，好受不好受，别人尊敬我们，别人不尊敬我们，也只是因缘生因缘灭，自己的好受不好受也是因缘生因缘灭，你不会为了这个好受和不好受而执着执取，你看到它了解它啊，就在这样的时候，就看着那个内心的好受不好受的时候，你就看到了法，自然界的法子，它也是因缘生因缘灭。那么这个因缘生因缘灭的这个体会，会随着定力的加强、正念的加强、修行的加强而有更深的体会。往后他修行有智慧之光开发出来的时候呢，修行者可以自己看到自己的三世因缘，过去什么因缘促成我们这一世投生，投生有这样的事、这样的遭遇，然后又怎样吐今天所做的一切，过去的业加上今天的业，导致我们未来的演变、未来的生命。所以当然这个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可深可浅，可是不管怎么样，生命里面几乎你举眼抬眼看过去，一听到的、接触到的、摸到的、嗅到的、尝到的、想到的、眼耳鼻舌身意的一切经历，都在告诉你这个自然界的法则，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它们都是无常的，没有永恒不变的主体的，空性的、无我的，真的就怎么样。当我们这样子看的时候呢，你走到哪里看到什么，自然界的因缘都告诉你的自然界的法则。当然不止如此，因缘的法则不只是这么粗浅而已，还有更深的，粗讲的就只是因缘生因缘灭、无常苦无我，细讲的呢，它是在有什么样的善法产生什么样的果报，怎么样的因产生怎么样的果啊，这一方面呢要彻彻底底的掌握只有佛陀。可是修行人可以有某个层次的体会，随着你的修行你会有越来越多的更深的体会。所以呢，当你这样子珍惜每一个身眼耳鼻舌身意的一切遭遇和经历的时候呢，那你会发现到一切都教育了你，每一个这经验都在帮助我们提升我们自己的生命，提升我们的智慧。还有呢，苦难声全时处召唤，到处你都听到，打开报纸走出外面，下一场雨你都看到，整个世界都有很多苦难的声音，全时处所有的时间所有的地方，这些苦难声都在叫我们，要我们去帮助，要我们去伸出助手，这些都是我们行善的机会，都是我们给自己种下快乐的因的机会，自己的苦别人的苦都是机会，我们有把握吗？既然我们生命的根本需要是快乐，是不要有苦，那我们就要把握所有带给我们灭苦和得到快乐的因缘。如果我们怎么掌握的话，实在没有什么不遇到时机的，有苦的地方就有时机。不要我后时，这个我是指自我的我，我慢的我，我见我执我慢，这个我不要带着一个我来等待时机，我在等待时机，都是这个自我，我要争取机会，我要，当我们带着一个很强的自我的时候，我们看东西也不清，智慧也不清明，也不客观，也不超然， 当我们活在一个很强的私心里头的时候，我们的体会不会纯正，我们的得到的知见不会可靠，我们的智慧不会开展，不能够带着我。你带着一个我的时候，你看不到，你看不到，不能够超然的如实的看到生命的真相。所以不要用一个我去等待时机，时机就只是时机。不要带着一个我，你带这个我，你就有我喜欢我不喜欢我的感受，那么一掉进这个自我，特别是掉进自我的感受，只取自我的感受的时候，我们就看东西不清楚，就没有办法超然。那么就纵然是有时说时机来，你看如果我们执着这个不是我要的，可是那个时机来到你面前，你说我只要打坐，我不要忍耐，别人干扰了我打坐，我不要学忍耐，人家在放炮我很苦恼，你一这样想的时候，你错过了时机。因为当别人放炮干扰到你打坐的时候，那实在那个时候是修忍辱的机会，忍耐的机会送到面前的时候，可是你说我不要，我要修阿那巴那，我要修定力的这个因，我要做这个功德，我不要做忍耐的功德，那你看你错过了机会，添加了烦恼。可是如果你的心清明的，后积的心，待积的心清明灵敏，很简单，放炮声干扰了我，任何一个干扰转过来马上就是我提升累积波罗蜜的工具。人家骂我了，干扰我修行了，马上你一听到一看到一接触到，哎，这就是我忍耐的机会。如果每个人都这么做的话，你会发现到这个世界都会非常的好，大家都会以最快的速度累积很多的功德。而且别人一有不顺利的事情，逆境一发生的时候，实在这是我们消业障的机会。所以时时处处都是机会，可是如果我们的心僵硬不灵啊，我只要这个，我只要打坐，我只要尼米达，我只要初禅二禅三禅四禅，我只要看过去是未来是现在，我不要看，那现在的苦我不想看，不想面对，不想承担，不想忍耐，那我们就错过了很多培育善法的机会，这点要记得。所以不要用我来候时，你要等待时机，不要有一个我，因缘就只是因缘，障碍就只是障碍，不要想这是我的障碍，障碍就只是障碍。就好像有一种，当你用这种想法来面对生命的遭遇的时候，它有一种超然，看自己就像看别人一样，一样的超然啊！这时你会发现你的对事物的了解完全不一样，你一转一个思想的模式，你对事物的了解完全改变。我是一切善法原现，就是一切善法善因缘的极限，就是我这个我。你看有些时候来的因缘可能是很好的，可是因为我们带着一个我，我们抗拒它，可能那个考验实在是菩萨给你的考验。孟子讲一句话，天之将降大任以示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真的，可能你的考验，你的苦难，你的刁难，正是真的龙天护法佛菩萨给你的一个考验，在要给你大任以前，磨砺磨你，考一考你，看看你的涵养，看看你的修养，看看你承担得起这个大重任吗？可是你不要，我不要这个，其实那个就是机会来临之前的先兆，我不要，我要好好的东西，我要好好的停心打坐，这样就不行啊，那可能你就一而再的错过生命的机会，被提拔的机会，被重用的机会。自然界里面有一种这样的现象，你还没有得到重任以前，你一定要受经过一番考验和磨练，一定要有人讲你不好，一定要有人批判你，取笑你，怀疑你，那个还不是真正的考验。可是如果那个考验都过不了，就不会得到一个更高的考验。那更高的考验是什么？全世界都讲你好，赞叹你，甘地讲，那个时候恐怕是最可怕的考验。 当一切都很顺利的时候，恐怕你就是自己的敌人，那个时候就很难了。可是我们连那个最初浅的考验我们都错过的话，那真的是很可惜。所以你带这个我，你会想，你看他丢我们，把我放到去偏远的地方，给我这样艰难的工作，他放住我。可是你不知道，可能这就是考验和磨练，掌握生命的机会就是这样。考验来的时候，可能那就是大机会、大任来临的时候。所以我们带这个我去看的话，你就会看错，明明是一个很好的大好的机会，你会把它看成是很倒霉、很糟糕。真的，时机也受我限，你的时机也因为那个我，所以你就限制了。你没有一个我，你很多的时候时时刻刻都是时机，你抱着一个我，那么这个时机也不再是时机，发挥不了。法总契其机，法一定会契机的，自然界的法则一定会契机的，很简单的因果法则。如果你懂得活出法的话，法是无处不在的，那种自然界的法则不无处不在，无处不在的。简单来讲，一个很粗浅的就是因果法则，什么东西都是因果那边演变而来的，从我们物质科学到我们心灵科学都是这样的。当然还有更细微的法则，圆有圆的法则，三角形有三角形的法则，金字塔有金字塔的法则。很简单，只要任何一人把一个东西做成圆的，它就会滚动，很简单的道理。法中契其机，法你用对了，它都是对的，它不会因为这个东西圆圆的它就滚不了，不会的。只要你把任何一个东西做成是圆的，它就会滚动。你待人处事稍微远一点，你自然就少了很多的摩擦，这是很自然的、必然的。这是一点，法中契其机，因为法是，那法很奇怪的，法有一个特征，空无我，它是空的，它没有一个我在那边，我要做什么，我要做什么。虚空，你看虚空也没有一个我，它就是它的本性，就是这样空空的。然后你只要，如果我们能够模仿虚空，向虚空学习的话，我们生命里面也少了很多的问题，少了很多的人事纠纷，很多的挣扎。如果我们能够让我们的心像虚空一样，向虚空学习，我们的生命肯定现在你就快乐起来，现在你马上就从过去的枷锁摆脱出来，过去自己的错、别人的错，马上就在这一刹那，马上你的心就得到释放，马上就解脱出来。不要讲很深的法则，就只是这个虚空，让你的心提醒自己，让我的心像这个虚空一样，这个面前时时刻刻都跟着我的老师，在我身体里也有虚空，外面也有虚空，整个宇宙都有虚空，都在虚空的包容之下。如果你能够学得到虚空心法，心向虚空，那马上这一刻心就自在，心就放下所有的恐惧忧伤哀愁，这一刻就放下。这个很重要，无边无限，到处都有法，到处都有自然界的法则。何时缘成法，法就现；何时有因缘照着那个法走，那个法的力量就开始起作用。任何人修善法，那个善法就会帮到他；任何人做事符合因果，那么那个因果法则绝不会少他的，迟早他会得到他应得的果报。这个是这样的意思。所以法呢，并不像我们有限的物质一样，给了他我就没有，不会的。你不会因为别人得了涅槃而你得不到涅槃，不会的。相反的，当我们周围的人都更有法的时候，我们自己的法也更容易成长。当周围的人没有法的时候，如果我们懂得善用，懂得转那个心，我们也可以把那个没有法的环境随着我们的心一转，转成让我们自己提升法的力量和条件。就像忍耐的因缘一样，周围的人当然是，如果是有些时候失去了法，那么他们起嗔恨心、起烦恼，那么我们马上在我们来讲，那个就是机会，那就是我修行提升的机会，忍一忍，放一放，它就过去了。舍我做法时，舍去自己的私心、自我、我见、我执、我慢，让我们大家来做佛法的使者，活住法， 传达法的讯息。一个自己没有活出法，自己不学法，不安住在法的人，他没有可能给别人法。只有当自己愿意法、喜欢法，自己常常都得到法益的人，在法之中得到很多快乐、很多法喜的人，他懂得把这个法传给别人。舍我做法使，让我们大家都做佛法的使者， The ambassador of Dhamma。 明空性无住，明白这个空性，明白这个无我。当我们明白无我、明白空性的时候，自然那个心就不执取。当我们不执取的时候，随苦生悲，一有苦我们就起悲心，一有苦我们就起悲心。这个苦包括苦因，苦因也是一种苦。当别人有恶、别人有错、别人起贪嗔痴的时候，我们一看到苦我们就起悲心，因为苦就是我们悲的目标。散播悲心的时候，我们的悲心的目标都是苦，都是苦因。所以我们一看到苦和苦因的时候，那就是修悲的时候。那个悲心是愿他离苦，愿他离苦因，很简单。随苦生悲，苦一来马上就起悲心，苦一来马上就起悲心，随苦生悲。随气施法力，气急他来我就借，来我就借。你不是在那边打球的时候，你不是在那边想，站在那边如果球来的时候我要怎么借，我要怎么投，你不能想，你只能够在球来到你面前的时候，刚刚好顺着那个气势借着它，把它的力消掉，然后借稳稳的，然后你只能够看准那个篮这样投出去。你不能够在球没到的时候就要借球，球不在手中你要投篮，这个根本不可能的事情。其实这个很简单的道理，在生活上多少人犯错，做事情不看时机、不看因缘，只是我要做我做，没有想需要吗、适合吗、起时机吗、别人要不要、会不会带来好处、会不会给自己带来好处。所以如果我们能够做到这一点，随气施法力，其实我们布施佛法的力量，布施爱心、布施慈悲喜舍，我们布施机会给别人，甚至机会也让给别人，制造机会给别人行善，制造机会给别人提升。就像我们呢，这里也是搞组织的人蛮艰苦的，做理事做嘎比亚的蛮艰苦的，有些时候可是他们当他们带着一个爱心，真心要把这个机会制造给别人来行善，制造机会给别人来做供养，所以他布施的是佛法的机会、学法的机会、布施的机会，这个功德非常的殊胜。理事们的功德非常的殊胜的，做一个理事不是这么容易的一件事情，有些时候吃力不讨好还要挨骂，真的真的，有些时候别人可能不体谅、不了解那个困境那么可是你在做的时候，你默默的奉献、默默的忍耐，这个功德机会非常的，这个功德非常的殊胜。因为往后别人做的每一个功德，你只要看到你就会随喜，因为我们给了制造这个机会、制造这个因缘，给大家集合在一起，那我们把这个道场建了起来，让大家都能够坐在这里听法，每一个人在这里听法，我辛苦把这个道场建起来的那个劳力、那个策划、那个心思都是一个很好的功德，别人的功德也带给我的功德，那你就是 MV 的弟弟别人的功德你有 commission 真的真的就是如此。所以为什么这些功德非常的殊胜，你也不争，你不争做领导，可是真真正正来到你面前，你毫不推卸，你好我就担这个功德我就做。可是你不会去跟人家争，你不会争做领导，你只是机会来的时候我就做，任务来的时候我就做，可是不争在这样的情形下，大家都会发挥到更好。那么这会布施，布施佛法的力量，布施机会给大家，现真慧，现出真正的利慧，真慧就是真正的好处，恩惠真慧，现出真慧，真的所谓的功德、所谓的快乐的因，实在就只有这个而已。真慧带给自己真正的利益恩惠，带给别人真正的利益和恩惠， 当你这么做的时候，你实在是给自己种下快乐的因。那还有什么不符合生命的目标吗？更不符合我们生命的目的吗？每一个人的生命都只是如此而已，对吗？今天每一个人过新年，只是每个人的追求快乐的方式不同而已。有些人他的快乐就是放炮，嘣一声就他就觉得很快乐啊，嘣一声，因为什么呢？啊，那个震撼一声的时候呢，有些人他有一种力量，内心的无限的痛苦和压力就叫嘣一声就砰，他就粉碎了。至少让自己短暂的忘却生命的苦。当然可能还有别的原因了，可能有些时候纯粹是一种文化上的习惯，可是它有一些作用的。为什么人们喜欢放炮？可能他们未必明白他们为什么喜欢放炮，可是有些时候你真正去研究都有的。苦了，日子这么苦了，能够给自己发泄发泄一下也很好，这样敲锣打鼓的。就是这个还不是有什么伤害的，太明显的伤害，只是修行人辛苦一点而已。真正带来的伤害的另一种是喝酒、抽烟之类的，麻醉自己啊，那个真的是带来伤害。可是他不得不这么做，他控制不自己不这么做，因为生命苦，或者是整个潮流推着你走，应酬，每个人都要你喝一杯干一杯，所以那个时候你抵挡不了，所以都是蛮艰苦。或者纯粹只是要麻醉自己啊，忘掉。其实不管是喝酒的人、抽烟的人、吸白粉的人、做坏事的人、强盗，或者追求做领袖、争权夺利的人，或者是修行人、守戒的人、不守戒的人，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共同的需要，就是快乐。所以如果你懂得一而再的种下快乐的因，给人家献出珍惠，那你不要担心，你在生命里面给人家献出实实在在的珍惠，那你的生命会有善报，会得到快乐的结果，你生命的理想和目的会达到，你给自己的心愿会如法，那个如法的心愿会得到实现，会成就。好，我再念一次这首诗，现在听了，大家听过了，可能你们就会明白它的意思。我再念一次，诗名是怎不一时契机，为何不一时，当时因有限，忍耐不住，厚积的心僵硬不灵。为何总得积，当实力全面，忍耐无限，待积的心清明灵敏。为何不易时，只因自限某种功业，不能随缘终极，怎能不契机，当空悲无助，一心本愿，深广偏救苦实力因。怎能不易时，时时处处一切都是法，苦难生全时处召唤。不要我后时，我是一切善法原现，时机也受我限。法种契其机，因法空无我，无边无限，何时缘成法，法就现。舍我做法时，明空性无助，随苦生悲，随气施法力现真慧。所以如果你真正去研究我们的佛，然后研究菩萨在累积波罗蜜的那个艰苦的过程所做的一切，基本上你只有看到一个很特殊很特殊的特点，就是佛和菩萨他们的生命都很懂得掌握时机。我们菩萨掌握时机的力量是超凡的，不可思议的。所以我说佛陀世间最圆满最殊胜的易经大师，佛陀我们的佛菩萨是世间最殊胜最圆满的太极师父。什么东西来到他就是化成他的工具，什么东西来到他就让他身心升起善法。他不是最殊胜的太极师父是什么？一个无我的太极师父，不会给自己的功夫骗去的太极师父，不会给自己的空夫伤害的太极师父，不会用自己不会把自己给自己的慧剑、自己的聪明的剑砍伤的智者，他的慧剑，他真正掌握他的慧剑， 他不会抓错边，他不会抓那个剑锋，他不会自己伤害自己的。你真正去研究这个生命，佛菩萨的生命，你就会明白这一点。时间有限，我们讲不完，我只是希望在心里好好的祝福大家。就在这个大年初一，我知道每个人的心都早早起来发愿。今天呢，凌晨三点就有我们的夏莲啊，他就早早起来，他讲，从小我就是他就是这么教我的，大年初一一定要早早起来，四五点就起来洗个脸读书。他讲啊，你一整年你就会读书。当然这是有心理作用 psychology。我母亲就是这样，要读书早早起来的，一直到我们到现在为止，我都养成这种习惯，都训练。如果我要的是什么，我都是大年初一早早一定要起来做它。所以早早起来打坐或者是什么，那我们生命里面我们要什么，我们的心要懂得为我们所要的理想和目标付出代价，种下对的因。当然这个我们所要的必须符合自然界的法则，你必须常常希望别人的心愿成就，你自己的心愿才会成就。如果我们只希望我的愿成就愿，其他人的愿全部都毁灭，那么你不会的，你的愿常常都得不到的。所以要常常祝福别人的善心愿，皆能如法，皆能成愿。不如法的愿，你再恳切也不会实现，只有伤害到自己。就算实现了，也是伤害到自己，给自己痛苦，而不会带给自己快乐。你必须知道什么是法，什么是自然界的法则，什么是快乐的因，不然带着错见邪见，我们去发愿，只有伤害到自己。好，带着这样的了解呢，我祝福大家，希望你们的所有的善心愿，都能如法，都能成愿。好，我们大家一起回向啊。我们大家把功德呢回向给龙天护法，请他们随喜，愿一切龙天护法一切众生都能够随喜这个这些功德，我们这里呢的这个听法的功德、打坐的功德，还有等一下我们还会有守戒的嘛呢。一达瓦达迦阿弥希三巴达波尼三巴达Sambe Deva Anumodantu Sabba Sampati Sindhiya Itta Vata Cha Amehi Sambhatam Punya Sampadam Sabbe Bhuta Anumodantu Sabba Sampati SindhiyaItta vata cha amehi sambhatam punya sampadam Sambe satta anumodantu Sabba sampati sindhiya Idang me nyatinang hotu sukita hondu nyateyo Idang me nyatinang hotu sukita hondu nyateyoIdang me nyatinang hotu sukita hondu nyateyo。 我们也趁这个大年初一啊，我们向佛法僧忏悔，忏悔过去因为啊不小心啊疏忽啊或者是不迷呢所犯下的身口意的过失。佛，我们向佛忏悔，向法忏悔，向僧团呢，过去现在未来的僧团呢忏悔。Kayena vacha cittena pamadena maya katam Acchayam kamame bante buri panya tathagata Kayena vacha cittena pamadena maya katam Acchayam kamame dhamma sanditika akalika Kayena vacha cittena pamadena maya katamAccayang kamami sangga punya kita anuttara。 我们发愿呢，这个愿很重要，因为在苦海里面呢，在这个轮转轮回的无限长远的轮回里面呢，因为我们之所以会苦，是因为我们遇到了无明的人呢，受那种错见邪见的影响，所以我们造恶，我们要受苦果。可是呢，如果我们发愿呢，因为我们常常都遇到有智慧的人，远离那些无明的人。但我们讲这点呢，我们要解释一下，所谓远离无明的人呢，是心不要受影响。 你如果我们的心一直给受影响的话，受无明的人影响，那我们就有些时候因为接受邪见和错见，我们就会造下苦因，造下苦因我们就会苦。可是呢，如果我们呢能够不受影响，我们并没有骄傲的心，瞧不起你无明你无知，没有这样子的心。在佛经里面，任何人只要知道自己的极限，知道自己的无明，那么想要提升自己的智慧，那么从那方面来讲呢，佛陀说他是智者。所以呢，我们发这个愿绝对不是高傲的心，不是骄傲的心，而是一个谦卑的心，只是我们不想接受无明的影响，然后造苦因。可是如果我们帮得了别人，我们要帮。所以大家这样了解呢，一直到我们得到涅槃，为什么呢？一旦一个人成就涅槃的时候，他的生命就有了安稳，他就不再容易堕落，而且在有限的时间里面必然能够成就了生脱死。一个出果圣者，一旦他证得了涅槃之后呢，他在气势之内就会了生脱死，就会跳出轮回。这个所以呢，体证涅槃才有安稳。所以在我们还没有得到安稳的路上呢，一定要常常发愿，愿我亲近有智慧的人，远离无明的人，远离记得这个不是高傲，是不要受那个邪见错见无明的影响。亲近之者也不是说生活在一起，佛陀说如果我们懂得接受好的感染，我们亲近之者才是真正的亲近。就像我们的石头会知道那个汤的味道，如果我们跟亲近者在一起，我们造恶，我们没有去提升我们的智慧，反而造恶的话，那就很不好。就像一个汤匙放在水那个汤里面，它不会知道那个汤的味道。那么不只是如此，如果我们不小心造恶的话，反而很不好。所以在这方面要记得，我们发这个愿，这个愿会帮到我们一而再的从光明走向光明。伊米那本雅嘎咩那玛咩巴勒萨玛嘎摩萨当萨玛嘎摩诃都亚瓦尼巴那巴迪亚。我们也发愿，愿这功德力量让我们呢断除一切的苦因，一切的杂染。为什么要这样子发愿呢？因为当我们有功德的时候，我们发愿特别有力量，而且贪嗔痴苦因就是让我们苦的。所以我们如果要快乐，我们要发愿，愿我们远离这些苦因，远离内心的贪嗔痴。让你单单你不用得到很多东西，你只是心里贪嗔痴一灭的时候，一消除一减少的时候，就自然会有快乐。所以是这个意思。那么我们趁我们有功德的时候，我们发愿。有功德的人呢，他的心愿，他的善心愿，只要如法的话，很容易实现。可是如果一个人又没有功德，又不如法的话，那么他再发再多的愿，他的愿，他的梦想，总会一而再的破灭。所以懂得发愿的人呢，他的生命常常都是 dream come true。梦想成真的，所以我们要这样子发愿呢。一当灭本阳阿萨瓦卡亚瓦行河都，我们也发愿，愿这功德成为我们呢体证涅槃的因缘呢。那么在这方面呢，我们要只记得，如果你对涅槃没有太多的概念，没关系，在你的心里只要想涅槃代表的是一个安稳的快乐，这样就好，不用担心，不用给涅槃。有的人讲我很怕涅槃，我涅槃了就惨，不是这个意思。其实很简单，就算是你不懂那个，你暂时把它放一边，你想我要得到更好的快乐，更可靠的快乐，那么你只要一而再的从一个快乐迈向另一个快乐，最终你会得到真正的快乐。你不要管那个东西是什么，总之最真最可靠的快乐那就是涅槃，这样就好。所以我们把这个涅槃当成是一个真正可靠安稳的快乐，清净的快乐的代名词，这样就可以。所以你不用担心，绝对不会错。所以我们只要一天一天在修行的路上，一而再的减低自己的苦，减低自己的苦因，一直在累积自己的快乐和快乐的因，那你永远是对，你不用担心后面是什么，一直走下去就会对。带着这样的了解呢，我们发这个愿呢。一当灭本阳尼巴那斯巴吉哟呵都，然后我们再次的把功德与众生们平等的分享。这个分享呢，原因何在呢？因为我们刚才回向也是功德，忏悔也有功德，发愿也有功德，所以我们到后面呢，再有一次的跟众生平等分享的这个请他们随喜的这个心的因缘呢。妈妈本也巴刚萨巴萨达南巴杰米 대사베메사망분야바강을라반두사두사두사두阿比瓦达那西里萨尼藏瓦达巴恰依诺扎塔罗达玛瓦达安提阿尤瓦诺苏康巴朗阿尤拉罗伽萨帕提萨格萨帕提米瓦切阿图尼巴那萨帕提米那提萨米加图萨杜萨杜萨杜